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坐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有感冒，昨天睡得不好，我不敢用这个
麦影响你们唱诗歌啊。那么说我坐在后面啊，不好意思。那么启示录总共是分3个大段，第一个就是第一章，就是说约翰在耶稣的小事当中他所看见的事情。耶稣基督像他小事，他是用属天的这个形象究竟是怎么样。那么第二段，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7天的教会，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因为7是代表完全。那么从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一章22章，是讲将来必成的事啊。这个呢是要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你和我究竟有什么的指示，请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感谢您，让我再有机会在希望爱教会能够在当中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灵洁净我，帮助我，使我有能力诉说讲的每一句话正是从您而来。我需要您，弟兄姐妹也需要您，使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同有美好的领受。求您帮助我们这段时间，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那么第四章是神对神的家做出审判的一个预备。我们都知道在彼得前书第4章17节讲了一句话，时候到了，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起手。我们信主了，为什么还要审判？难道我们得救还要审判吗？雅各在他的书信第3章第1节，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判断呢，就是呢审判和定罪同一个字，意思说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有交账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讲的每一句话，特别是站在我们讲坛哈， 或者你当主任学的老师、查经的老师，啊，将来你这个啊，神的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同。意思说，审判是有等级的，要留心这块啊。那么第四章告诉我们，天上的这个法院里面有什么呢？有两类的信徒，第一类是得救的，第二类是得胜的。因为这个经文，请我们啊看到这个经文吧，好不好？好，开始的时候，时候啊，时候是什么时候？时候呢，就是这个七间教会之后发生的事情。七之后，这意思说七间教会呢，是有两句话时常的出现的，一句是什么呢？圣灵对众教会说，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得救的。得救的人一定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听得见，也都能够辨别耶稣的声音。信他的人一定能够知道耶稣向他讲话，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是住在我们众信徒的里面。神父的灵透过这个圣灵向我们讲话，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句话得胜的重复了，出现了好几次，七次吧，重复的。得胜的又怎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是否是只有得救而没有得胜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四章，不是单单看他们在天上的敬拜，而是看这个审判圣徒的标准是怎么样。并不是说我们不得救是得救，但是呢，这个审判是对于奖赏啊，或者呢，惩罚啊，什么惩罚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在当中，可能的最大的惩罚就是我们不能够与耶稣基督做王。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得救的圣徒，第一节之后是指那个七间教会之后的。那是得救的圣徒的表现。如果他们都好像约翰一样，每天的向天举目，就是思想天上的事情，好像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哦，这好像不太合这个逻辑吧，是吧？因为难道我买菜不要理吧？难道为我家庭这个张罗不理吧？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我们虽然是做地上的事情，乃是用天上神话语的标准用在我们俗世的每一件事情上，这个才是试验天上的事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信徒，真正信主的人，不但时常是观看，请留意这个观看这个字哈。观看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就是 idol 是什么意思呢？ inspect and examine， 就是说我细细的查看，今天你信主了，有没有好像这个约翰的啊所写的观看这个词，细细的查看神话语的意思，细细的看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的要求是究竟是怎么样，而不是说这是我得救了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生命最后的一天，我们还是紧紧的跟随救主耶稣到底的，思念神的要求，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而干这个俗世的事情，我们有分开来的。好像今天主啊，唱诗歌姊妹的祷告一样哈，我们要干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情欲啊，一切的俗世的事情， 我们分开了，我们要追求属天的，它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有这个心的时候，就好像约翰他说他看见什么呢，天上的门开了，有门开了，这个要关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去的。但关门开门的是谁呢？耶稣。因为在约翰启示啊，约翰所描写的第一章十八节，他说若是拿存活的，若曾死过，甚至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据说门，天上的门，天堂的门开而关，都是在于主耶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啊，我是门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是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哈。第一节，还有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也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的事，一墙的事的指示您。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不但是要主动行走他的旨意，还是我们能够聆听得到，听得到他对我们的警醒，透过讲坛，透过你自己的读经，透过唱诗歌啊。好多年前我唱这个我的以前的教会啊，那么就是因为一首诗歌感动了我，我把我整个人奉献给神，就是呢，我曾舍命为你啊，不要轻看唱诗歌，唱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啊，神就是有时候透过唱诗歌是向我们讲话的，或者我们读圣经啊，读熟练的书籍，他很多时候都会向我们讲话啊。九号啊，就是那犹太啊，就圣经里面的吩咐，吹角者节啊，就是那他们的新年。十九号是他们的赎罪节，五天之后，明天就是他们的祝棚节。你们听讲到啊，在加利亚书啊所讲的，就是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参这个要到这耶路撒冷去，是过一个节，其他节都没有了。唯有这个祝棚节要遵守的啊，这个呢就是呢啊将来的事情，但是必定会实现。问题就是说，在你过去这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你是得救了，有没有经历过神向你讲话，透过圣经的话语、讲坛、诗歌，刚才所讲的，有没有受过感动？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啊！如果没有的话，要仔细的去寻找啊，求神打开你的心。这是得救的信徒，第二是得胜的圣徒啊。得胜的在七殿教会当中讲了很多长赏，神所使用的信徒，他并用这个信徒哈。所能够明白的智慧得到神的指示，他所应该做的。我记得我的要去那个四十九届那个浸信会啊侍奉的时候，2005年去哈、啊、那个地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又是讲普通话的，我那个时候的普通话哎好比现在更差哈、啊、你都知道我的普通话都不行，但是神要我去，不去了。结果呢，2006年在那个地方开始侍奉，也是呢很奇怪的，能够奇妙的，能够站在讲坛的当中，不单单是查经啊。所以神的安排就是说，你愿意奉献你自己，愿意过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神有使用我们的地方，但是他要我们做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我去了才知道。约翰所听到的是，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 异常的事情告诉您啊。这个呢，刚才啊就讲过，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22章，都是讲将来异常的事。将来变成的是这个信徒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得胜的信徒他们有什么表现呢？第一是常常依靠神的灵。你愿意得胜吗？你不能够不依靠圣灵的工作。他说，我立刻被圣灵的感动，见了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只有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当人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就是他愿意奉献自己给神过圣洁圣活，才能够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啊，你要愿意奉献自己给他，完全奉献给他的使用，要过还有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被圣灵的充满，这是第一步而已啊。就在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所讲的啊，那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圣徒，在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当中，必定有心智和这个能力成就神的事情。就好像我刚才分享的，我根本是没有跟这个讲普通话的教会要打教导，但是神要我去我去了。这个是凭着我就是神如果能够用我的时候，他必定要给我这个能力。是我们的俗世的这个学历啦、经验的不够，也不怕，我什么都没有，神也是这样子用我。我今天站在人面前就是一个见证，我什么都不是，但是神赐给我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人面前。很奇妙的，他神感动的不同的教会的牧师，他们是用我，没电话我。但是我什么不是，所以有人问我是不是牧师传道，我不是，我是一个普通一个弟兄而已。但是神用的时候，他给我们恩赐。有些人在圣经里头哈，在那个出埃及记35章30节到31节，有些人他很已经有这方面的才干，但神使他的才干在增加啊，以及呢。做的这个圣功更加的荣耀神哈，就是呢著名的摩西哈要建造这个会幕，选用那些有恩赐的人，神使这些人圣灵充满，使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做得更美好。约翰所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宝座。宝座是什么意思呢？表明神在人生命掌权的一个象征，而是神要按时审判、惩罚、奖赏，但是是这个人这个圣徒有否愿意被神的掌管？就诗篇35篇12节到18节，如果你们有时间回去看看啊，35篇12节到18节，宝座。啊的出现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象征哈。这个坐在宝座上这个法官是谁呢？我们看看这个经文，他说看那坐在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碧玉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这个希伯来文叫 Sephir，这个就是那个大祭司的胸牌里面的12块的宝石当中最后的一块，就是碧玉。最后的一块就是谁呢？代表谁呢？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12个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儿子，他是最后的一块宝石。那么这个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呢？是右手之子的意思。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只有便雅悯这个族，这个族还有犹大这个族是由一个统一的王帝啊。第一个王帝就是我们都知道扫罗，扫罗是就是便雅悯族的。他这个便雅悯的这个意思是右手之子，我们念这个路德尼耶圣经，请打开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啊洁净了人的罪之后，就坐在高天至大节的右边。如果我们要念这个使徒的信经，有没有念过？没有哈，啊，念过这个哈，里面也是讲坐在这个天父啊，无所不能天父的右边，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复活之后。所以这个右手之子指的其实暗指就是耶稣基督，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还有一块的红宝石。啊，奇怪啊，红宝石这个希伯来文是 Odem， 是的，排在大祭司的胸牌里面第一块。大卫，这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十个族当中属灵的长子。怎么知道呢？就是呢，在创世纪十九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要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摩尔啊，你抓住这个石边上去，你屈下身去，卧于公室啊。”然后这个不再念下去了。因此呢，这个右手之子是暗指坐在无所不能的天父的右边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他是能够是坐在那个天父的右边，代表他有超乎万有的全能，他更是犹他的支派所出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啊。那么大卫是跟神有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的建立，你的国位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神答应大卫的。那谁有这个福分，谁有这个能力呢？只有耶稣，他永远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坐在宝座上为王，只有他才能有这个资格坐在宝座上，只有他是能够是审判。请留意，在十二个族当中，只有犹大族跟这个便雅悯民族是有两个totem， 这是这个 totem 是中文是什么？这个族的这个 totem 哈啊，这个 totem 啊，谢谢。那么呢，只有他这两个族是一个是用动，这个都是动物，犹大族是狮子。便雅悯就是狼，就是好像狼这样子的，跟狮子这样子的一个痕，去对付什么呢？邪恶、罪恶啊。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法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他用这个宝石代替呢？因为他写这个启示录，他是反对当时罗马政府，罗马政府要所有的基督徒要拜唯一真神的这个基督教，要铲除他们，因为他是要基督徒要拜他们的罗马的皇帝，所以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很多是暗示的啊。所以当我们明白当时的政治环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不单只知道这个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个法官是谁，还有呢，要明白这个法官的指控什么呢？又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第三节哈，红使我们联系到神以洪水灭世，要只拯救挪亚的一家八口。为什么要挪亚消灭这个当时的时代呢？因为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观看世界，这是败坏的。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思想行为 尽都是恶，所以神用洪水灭了世界。但是神的怜悯啊，拯救挪亚一家，跟挪亚立的这个约是一个和平之约，就是说用洪这个提醒神自己啊，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就是说全世界啊，灭掉全世界。但是留意啊，你现在下雨的时候，有阳光的时候，你看这个天虹都是一个半月形的，这个好像一个弓箭。原来红在希伯来这个文化就是弓箭，但是这个弓箭呢，这个弯的地方是向天的，意思说它不是对付人呐、啊。如果对付人就是怎么样，弯的地方是向这个地下。但是请留意啊，现在这个红就是围绕宝座啊，这个很重要了。围着这个宝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神是全方位的，是对付圣徒。不，这个对付不是惩罚，不是杀掉圣徒，就是说他是全方位，是看我们圣徒的一切表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说的话，全都在他的计算之内，记录之内。说圣徒们啊，弟兄姐妹，不要随便讲话，你和我每一句话都记录在天的。所以红代表什么呢？听见，神的听见。为什么神的听见？有没有留意当刚才的经文提到绿宝石是吧？绿宝石是代表十个支派当中有个支派的名字叫细棉，细棉就是听见的意思。神已经听见了，他也看得到了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时常的需要遵循他的话语，不是随随便便的。好，我们刚才看到他的指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求圣灵告诉我这个人究竟我所思想的所讲的有那些事情不对的，只有圣灵知道啊。好，陪审这个见证人，这个陪审团哈，但是陪审团他们没有能力是啊，好像我们熟悉的，有陪审团是定罪哈，他们这个只是一个见证人。宝座的周围是第四节，又有24个这个座位，其上的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哈。那么要你们是11点完点的是吧？那还要一点时间。好，24位长老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啊，得救的人的意思，被神的救赎的一般人。这个就是 David Stern 啊，在他的介绍当中有一个犹太人的经典叫他们，里面是有这个记载，意思说这个24位长老并不是在启示录开始有的，在犹太的文化已经有了哈。请留意啊，这个24在英语的圣经写得非常好，是4-20，有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在犹太文化当中是一个指定的时间，因为神的创造在第四日刚好完成了宇宙所有物质的这个创造，从第五天第六日是创造这个生物啊，当然啊动物鱼啊跟我们这个人，所以是再讲一次是指定的这个时间。那么还有二十是十的两倍，十在犹太文化当中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一是预备，第二是等候， 无论你是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也是忍耐的一个等候。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这个七间教会当中，有一间教会他要吃美拿，要受苦，要神要耶稣基督要给他们要受苦10日。10日是什么意思呢？要他们要忍耐等候的意思，不是单单说这10天的时间，不是，要我们要明白的这个十这个数目字的它的每一个字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个启示录的当中的一些奥妙。两个十就是呢加重的预备，加重的等候啊，这个是对我们一个信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雅各等候20年才能够脱离他的舅舅的拉班的这个控制啊。你看看啊，20是在每一个数字在圣经里面都有它特别的意思。24是神指定人在压迫的时候要忍耐和预备自己，好像挪亚一样成为一个义人，不要背叛那个神，要像他一样时常的传义道。这个是彼得后书第2章第五节啊。还有呢，12是10个支派，12是10个门徒，新约中跟旧约的一起的加起来的，就是说我们这新约的信徒也是一样，要时常的忍耐等候神的安排。12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是象征神的全能和完全的这个政府的根基啊。因为以色列的成为一个国家都是12个支派，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24是12的2倍，告诉您和我要完全的让神的好像一个国家一样的掌管，无论是在我们的行为还是在我们心灵当中，要接受神的管制。所以呢这个呢24位长老它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啊。好，不但是知道这个陪神的见证人是谁，24位长老他们都是得救的啊，他们都是可以为神牺牲的，一般的人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第5点，神的审判是公正公开的聆讯。第5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这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这个全能，他没有是秘密的审判啊。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信徒不要荣耀自己，我们的好了姊妹的祷告荣耀我们的真神。所以今天这个公开公正的审判，将来我们要知道你在世上所做的侍奉究竟是荣耀你自己还是荣耀真神。你现在可能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他知道。那么这个法官是谁呢？法官是谁呢？他有全备的智力，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这全备的灵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在那个以赛亚书11章所讲的7灵，就是第一是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既有拥有，就是说他神的大能是永恒的价值。你现在你基督徒究竟你在这个侍奉的当中，在你过的一生当中，你追求的是属世的个人的荣耀是暂时的，还是追求永恒的事情呢？ 那么到时神父告诉你啊。所以保罗啊，他得时与不得时怎么样传福音啊，这个是呢追求永恒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永恒的神。第二，智慧的灵使人能够进到神的规律当中活出这个真理的意思。智慧不是单是解决问题，乃是呢用神的规律去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智慧。第三，聪明的灵使人能够等候神，谨慎行事。聪明是不随便的，不随便发脾气，不随便讲话的，忍耐的，这个是真正是聪明的。在撒母记下十四章第二节啊，那个有个故事，今天时间关系都不讲，太多了。第四，就是谋略的灵，就是使人能够以神公平的爱人的这个道解决问题啊。就是有位姊妹她到那个宣教，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教会就发觉这个宣教士，其中一个宣教士有问题。那么呢，这个宣教士有问题的时候，他这个我这个姊妹写给我一个 email， 问怎么样办，是否应该是这样向传这个教会告诉他们。那么我就回了这个用马太福音就十八章跟他分享，结果他跟着马太福音十八章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感谢主，很完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依靠神的灵、神的吩咐、神的作为。那么还有能力的灵，就不需要解释了哈。就是说你今天啊，你说这个侍奉的时候，要多少是依靠神的灵，要多少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还有知识的灵，是人能够得到这个知识的来源。我每一次讲到啊，这个资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我找出来的，是上帝的灵帮助我。真的，因为呢很多事情我本来不知道的。第七，非常重要，敬畏耶和华的灵。怎么样才敬拜神敬畏神呢？原来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敬畏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上，我们才懂怎么是敬畏他。就是呢，这个法官他有传遍的灵，他有这个资格是审判我们。刚才我提到这个十章以赛亚书，究竟我们有多少依靠圣灵的工作侍奉敬拜他。好，这个法院是公正的、圣洁的。在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水晶一样。你看看，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海本来就是呢，啊，是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是那个不好的地方，里面呢是有那个所谓。你看看我们第二十章启示录啊，我要看见十二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哎，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主啊，谢谢。并且还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十六的人都凭着这些书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说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海啊，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当中，或者圣经的里面，是与死亡和阴间是有关的。但在天道里面没罪恶，所以呢海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海本来就是不好的，现在变成一个玻璃海，就是一个圣洁的。就是你和我今天信主之后，就是是否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跟圣洁有关的呢？在人在神的面前，你活的跟我活的 救了是否好像一个玻璃海，一个生命完全的改变，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呢？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个请留意了啊，从这个开始第六节到第八节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天上审判圣徒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看啊，第六的到第八节当中讲到，我看到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当中第一个就是狮子，第二个是牛犊，第三个是人面，第四个就是鹰。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这四个活物是在宝座的周围，他们都有很眼睛啊，很多眼睛啊。遍体长出眼睛，就是说，请留意一下，它有六个翅膀。六是代表什么呢？不完全的，属于人的。它要看见识我们人的一切的作为。这个人是我们圣徒啊，圣徒。狮子是代表什么？我今天因为身体不太好啊，我就用很简单讲一讲。狮子在圣经当中讲的啊，就是呢，神用狮子是对付不忠心的人。大家都可能就记得有一个耶罗波安，是犹大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帝。耶罗波安呢，他呢，神要安立他为以色列王，那么他又派一个神人，就是一个无名的先知，去安立这个耶罗波安。但是对这个先知说，你一定要安立完之后，你不能够是留在这个地方，要赶快走。但是这个年轻的先知啊，后来遇到一个老先知，老先知哄他，他说耶和华对我讲，你可以留下来。结果呢，他真的留下来。后来他离开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结果就被狮子咬死。狮子是神是用来对付不忠心的人，审判也是这样子。你和我是不是真的忠心一主的道？上个礼拜啊，在前个礼拜是讲这个所谓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那个政治正确，我们有没有妥协？你和我有没有妥协这个政治正确啊？这个第一点，忠心。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也没做，你是否以他为独一的真神？你没有其他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二是牛犊，牛犊是代表什么呢？顺服，还有牺牲。完全的牺牲就是牛犊这个所有的功能。您成为基督徒这么久，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使用？就是在侍奉当中哈，完全侍奉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神的要求啊，完全的奉献给他。你看看这个长有翅膀的，遍体满的这个眼睛，是被神的灵时常透过天使查看，不顺服，不愿意奉献自己给他使用的这个信徒。那这个呢，就是他是将来审判我们的第二个标准，忠心，又是顺服跟牺牲。第三，两面向人，就是那耶稣常讲的，就是那你爱你的邻居啊，邻舍，还有爱的仇敌，爱人如己，有没有做到呢？有没有做到呢？怜悯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在幕后的时候，你看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你给一份凉水，刚才谢谢哈，给一份凉水给我，我感谢哈，感谢主，谢谢你们。好，不讲太多， 就是悲因，因很重要。你说你信主，因代表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讲到因，悲因啊，因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它不单是在这个高山住在高山，但是细数啊，远离好像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对。但是最重要一点，因他老的时候，他这个会还有他的爪啊都会换掉的，所以因就是老的时候还是跟一个新的这个因一样。意思告诉我什么呢？你说你信主啊，您有没有生命的改变？警告我们，有没有生命的改变？信主这么久，好像用这个阴阳把不好的东西啊脱掉，啊，这是科学的，这不是我编的。你看看这个上网看看，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本能，啊，所以这四方面的这个标准，审判我标准，第一忠心，第二是顺服跟奉献，第三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啊，这个不多讲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最后的一个很重要，就刚性，时常的刚性啊。神是这样子的看我们每一个人，刚性是自己刚性能不能，不能，是靠着耶稣的灵，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更新啊。所以呢，现在最后了，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再看看啊，在审判声中出现赞美的声音，才能够知道这个审判是对圣徒而言的，跟第五章的这个赞美的里面的天使是不一样的。第四章的赞美是四个活物跟这个24长老啊，这都是那见证人。但是呢，第五章天使是全世界的啊。我们看第8节到第10节，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24的长老。”就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得永永远的，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请留意，这个长老是把这个冠冕放在这个宝座之前。敬拜不是单单主日的事情，敬拜呢就是你今天你和我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每一天都是以荣耀神的心和不羞辱神的心去做。学生应该尽力的读好你的书，预备将来被神所使用。上班的人要尽心尽力的依照神和这个爱和公义的标准处事对待人，在人的面前能够彰显被神改变的生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每一天服侍神的意思。在家庭也是一样，整天吵跟着丈夫也吵，跟这个儿女也吵，或者丈夫跟太太跟谁的吵，这个是不是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神的吩咐活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的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要爱主、爱神。什么是爱神呢？爱他的创造，爱他的创造啊！我们都知道德国这个总理啊，他尤其去南京开会，他的面包跌在地上，他捡回来吃，他爱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一切的东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要浪费。纵然你们或者有很好的这个经济的条件，你在这个地球的一角用了1块钱，在地球另外一角 就没有一块了，因为这个地球的资源是不会多的，是定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爱神，尊重每一个人啊。那么呢，把神的像我们小意的这个心意旨意用在我们每天当中，这个就是每天的敬拜，不一定是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才是敬拜，就是每一天用他的旨意他的规律行在我们每一天的事情当中，这个就是敬拜的一个非常重点啊。求神赐福给他的话语。
谢谢克莱尔弟兄的那个分享。是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平时都要预备好自己，我们靠着主耶稣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新是一天，好吗？我邀请大家再一次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